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93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正视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审判长为何晕倒了、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时事新闻。清除迫害唤醒良知。2月17日台湾花莲法轮功学员来到火车站广场前弘法练功，并以欢庆喜乐的堂鼓表演祝愿国泰民安。当祥和优美的练功音乐响起，同修们开始演示五套功法时，更有外国游客及观光客驻停拍照录像。法轮功学员在和民众交谈时，也讲述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同时向明白真相的民众征集溯江签名。从广州来游玩的一位大陆游客说，不论到哪个国家游玩或出差，都会看到练法轮功的人，同时表示很钦佩法轮功学员们的精神。他还说，希望快点平反法轮功，因为这样对中国所有的人才是最好的。
建于1753年的大英博物馆是伦敦的重要历史文化景点。近年来，法轮功学员坚持在博物馆大门前发真相资料，讲真相。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和街上行人都会看到那把明黄色的伞和伞上的真善人法轮大法好的醒目信息，为闻名遐迩的大英博物馆增添了一道独特的景观。2019年2月13日又有很多中外游客在这里听闻法轮功，了解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两位刚从大英博物馆出来的美国游客驻足观看揭露中共活摘罪行以及呼吁反迫害展板后，径直走到桌前签名，要求停止迫害。其中一位女士表示，不该让这样的事情在人类发生，必须制止。爱尔兰小伙子杰史是一位正在学生物学的大学生，他对历史非常感兴趣，喜欢佛教文化。杰史认为中共迫害法轮功是在毁坏古老文化和智慧，必须制止。他说，中国是个古老的国家，有美丽的文化，可是现在却被邪恶打压掠夺。
2月9日是中国新年大年初四，南澳法轮功学员在阿德莱德市的唐人街开展问候新年活动，并应邀参加9日和10日越南社区新年嘉年华活动，向民众介绍法轮大法，传播真善忍的福音，受到各族裔市民的欢迎。现居澳洲年逾七旬的刘女士请法轮功学员带她和儿子向法轮功师父李洪志先生表达敬意并拜年。刘女士曾经是上海市政协委员，为人正直善良，因看不惯中共的黑暗，不愿与邪恶的中共同流合污，决意全家移民。在与大纪元时报送报的义工接触中了解了法轮功，明白了真相。移民澳洲后，每次经过法轮功讲真相的摊位，都会跟学员打招呼。他经常称赞说，你们辛苦了，功德无量啊。现居澳洲的徐先生的家庭在运动中被中共划入 5% 的打压对象，遭到不公平待遇，虽已在海外生活多年，也要与中共决裂。徐先生郑重写下自己的真实姓名，声明退出未成年时加入的少先队，抛弃中共，做堂堂正正的炎黄子孙。
2月8日至10日，悉尼法轮功学员应邀参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越南社团在悉尼费尔菲尔德市展览广场庆祝中国传统新年的活动。 了解了法轮大法美好的越南社区民众，感谢法轮大法和创始人李洪志大师。60岁的越南女士纳郭在游览节庆活动中路过法轮功展位时停了下来，她希望从法轮功学员那儿得到一些中文、英文和越南语版本的法轮大法真相传单。她说，我知道中国政府迫害法轮功修炼者，但是我有一些中国朋友，他们不知道他们的政府正在迫害那些法轮功修炼者。在中国，共产党完全不让人们知道真相，即使住在澳大利亚，他们仍然受到中国政府的控制和监视，并没有了解真相的机会。很多中国人因为受中共欺骗太多和迫害太深重而如此害怕他。纳郭女士还说，中共掩盖真相，所以我们更需要告诉人们被掩盖的真相，我们必须把邪恶曝光。邪恶的东西总是害怕光明，如果我们把正的信息弘扬出来，它会像光一样传播得很快。
2月4日大年除夕，日本熊本地区法轮功学员与往年一样，来到福冈中领馆前和平抗议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9年的残酷迫害，并悼念无辜被迫害致死的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来到驻福冈中领馆前，打出法轮大法好，解体中共，停止迫害，立即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立即停止对法轮功学员活摘器官等横幅和标语牌，呼吁各界关注在中国发生的残酷的人权迫害。一位男士鼓励学员们说，你们很辛苦，坚持，一定要坚持住。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
湖北武汉法轮功学员冯运清2018年9月被武汉市汉阳区法院非法判刑7年半，冯运清不服判决，上诉到武汉市法院。2018年11月武汉中级法院二审非法维持原判，现在冯运清被非法关押在武汉女子监狱，位于武汉市宝丰路。武汉女子监狱剥夺冯运清与家属见面的权利。
贵阳市优秀企业家周小潮于石登陵2017年7月开车到贵定县考察项目搞网络测试，遭绑架构陷，2018年4月25日被非法开庭。周小潮被非法判刑5年半，石登陵5年。周小潮上诉要求二审开庭，2018年9月30日法院二审没有开庭，直接维持一审冤判。10月11日将周小潮、石登陵送往贵州省都匀监狱。
山东临沂市蓝山区法轮功学员李家芳女士被撬门入室绑架构陷关押迫害，身体状况很差，2019年1月15日被抬入所谓法庭庭审，被非法判刑4年。公检法构陷他的整个过程完全违法违宪，他家人要上诉。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正视大法讲真相摘要。韩国首尔天梯书店2019年首个法轮功9天班于1月31日结束，新学员交流了参加9天班的体会。江仁顺去年7月攀登冠岳山时，看到法轮功学员在那里练功的场面。2个月后参加了9天班，由于感到仅参加一次9天班不够充分，他又参加了2次，这次已是第3次。他说道，修炼以后感到身体变得非常轻松，尤其今天练功以后感到身体非常美妙，非常好。他还说，我感到付出多少努力就会收获多少。
2月16日傍晚，澳洲悉尼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在北岸繁华富有区车市活市中心维多利亚主街上举行的庆祝中国传统新年的游行，由花车队、仙女队、腰鼓队和天国乐团组成，被当地民众赞誉为最壮观、最引人注目的游行队伍。香港老移民邓先生眼含着泪花说，法轮功队伍经过时，我感觉很共鸣，说不出的感受，他们那么与众不同，一身正气，发出的能量很祥和，把中国真正古老传统文化的美好带给大家，很好， 法轮功是今天游行队伍中最庞大的、最神气的一个团体。他还说，我知道法轮功很久了，很敬佩他们能这么长久的坚持，用大善大忍的精神在讲真相。
2月8日至10日，位于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市中心的帕拉图卢伊展览大厅内，举行了为期三天的关于医疗、精神健康方面的博览会。法轮功学员在博览会大厅的一楼租了个摊位，用来介绍法轮大法，每天下午四点在舞台上展示法轮功五套功法。部分学员在大厅门口、楼梯口和展位上为来往的民众发放资料，讲真相。
2月16日到17日在丹麦第三大城市奥登塞举办健康博览会，当地法轮功学员再次参加了这里的博览会，有不少民众了解到法轮功是一种来自中国的古老修炼，教人向善，是祛病健身的好功法，有的人被纯净的能量场所吸引，当场学功。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四川政法委胁迫法院冤判耄耋老人。四川省巴中市九位法轮功学员2019年1月7日被巴州区法院枉法判刑，其中七位老年人，82岁的张明朗男5年，89岁的张兴伟男3年，70岁的岳应聪女4年，71岁的康尊六男3年6个月，70岁的戴万义男3年，71岁的祝天贵男2年6个月，62岁的周丽华女4年，54岁的陈国琼女2年6个月，40岁的孙荣女1年6个月。所有法轮功学员都被勒索了2000至1万元的罚款。据法院人员透露，这个案子是省政法委直接督办的，所以拖了一年多才结案。巴州区检察院几次以证据不足把案子退回公安，但是省政法委一再施加压力，要求巴中公安局千方百计搜集所谓证据，非要把这个案子做成铁案不可，甚至威胁要对不听话的检察官和法官采取组织纪律措施。巴州区法院本想关押多长时间就判多长时间，开庭后就下判放人，可是省政法委直接指示巴中市政法委必须判三年以上，年龄再大也要判，而且要罚款，重罚。巴州区法院的法官为了保住饭碗，昧着良心做出枉法冤判。这份判决书就是四川省政法委公检法公然破坏宪法、践踏良知与法律的确凿证据。十名法轮功学员2018年11月7日在巴中市巴州区法院第10审判庭被非法庭审，律师与家属辩护人依法一一驳倒公诉人的所谓指控，要求无罪释放。89岁高龄的法轮功学员张新伟白发苍苍，双手扶着拐杖走上法庭，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了法轮功教人向善、祛病健身有奇效的故事，令很多旁听人感动。82岁的法轮功学员张明朗是检察院退休职工，谈了自己修炼法轮功后的变化，过去一身病，修炼后身体变好了，主动做好事，多次捐款扶贫，修炼法轮功既净化了身体又净化了心灵的事实。有的旁听者说，除了手握国家权力的高官有本事可以废止或者破坏国家的法律，这些平民老人七八十岁了，手无缚鸡之力，走路都要人搀扶，怎么可能破坏国家法律实施啊？
律师无罪辩护令审判长佩服。2019年1月18日，山东潍坊方子区法院对法轮功学员齐乃华非法庭审，家属聘请律师为齐乃华做无罪辩护。从上午9点至12点休庭，整个过程基本是律师在为齐乃华无罪辩护，审判长没说几句话。最后审判长问齐乃华有什么要说的，齐乃华讲信仰自由，修炼法轮功是合法的。2019年2月1日，高密法院对法轮功学员杨小花开庭，家属聘请北京律师为杨小花做无罪辩护。法庭上，公诉人以在杨小花家里抄走的法轮功资料为证，指控杨小花。律师要求现场核实证据，审判长同意。律师一一拿起资料，并念给审判长和在场人听。看，他说， 大家看看，这里面写的都是教人做事先为别人着想，做人以真善忍为标准要求自己。律师还念了有关法律条文，法轮功是合法的。从上午九点开始到十二点多休庭，整个过程都是律师在做无罪辩护，审判长没说几句话，并连连点头，在静静地听。走下审判台后，审判长问杨小花的儿子，谁请的律师？这律师真棒，并和律师握手说，我送你去车站吧。
吉林残疾妇女新年讲真相，遭国保警察关押。家住吉林省珲春市今年60岁的妇女张俊玲是三级残废，左小腿截肢。在2019年中国传统新年期间，感恩法轮大法使她获得了身心的健康和道德的升华，走上街头告诉人们修炼大法的殊胜和美好，愿天下有缘人得福受益，被珲春市公安局、珲春市国保大队人员绑架入室抢劫，现被非法关押在拘留所。张俊玲女士早在1981年5月15日被火车碰伤，左小腿截肢，三级残废，多年来身体患有多种疾病，失眠症、腰椎盘突出、颈椎病、后背痛、冠心病、坐骨神经痛等等。2007年又得了乳腺癌，右侧乳房全部切除，出院后开始修炼法轮功，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折磨她20多年的疾病不翼而飞。无病一身轻的他，一家人生活的快乐幸福。这11年里，张静玲女士没花一分钱吃药打针，给国家节省了大量的医药费。张俊玲修炼法轮功获得身心健康，却多次遭到当地警察及610人员的绑架骚扰。
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本周109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50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朋友的授权，安徽来稿。小美是我的好朋友，我们俩性情相投，成长经历也相似。无论岁月顺逆，我们都会彼此分享，相互鼓励。我生性要强，在修炼法轮大法前多病又多愁善感，成长路上吃了不少苦。自从修炼大法后，我努力按真善忍要求自己做好人，遇事为他人着想，不仅无病一身轻，精神面貌也发生彻底的改变，成天乐呵呵的。看到我的变化，小美为我高兴，对法轮大法好也深信不疑，鼓励我一定要好好修炼。一天有事与小美联系，电话中的她声音低沉，情绪低落。问及缘由，小美只简短说了几句，赶过去后知道了详情。小美将一笔资金委托另一位好友理财，遭遇骗局，损失巨大。小美说，因孩子在国外读书，费用较高，恰好这位朋友经营理财产品，没想到遭此变故。小美没有责怪朋友，但看得出来，这对小美打击很大。不仅经济损失，这份友情也许再难以维系。很长时间内，小美的情绪难以扭转，我有时间就给她打个电话，有时也去陪陪她。几个月后的一天，我接到小美电话，说她要与丈夫一起去国外看孩子，计划将有关钱财的资料交给我保管，包括各类密码。小美说，这次出行如果中途出事，婆婆和儿子就没人管了，所以将各类财产资料交给我。我想也许是上次的事对她的打击太大，所以遇事会出现负面想法。我建议她把各类资料存放好，不需要写密码，只写一份授权书给我就可以了，让她放心去看儿子。为了让小美安心，随后我打电话给律师咨询了相关情况。按约定的时间，我去了小美办公室，见面后小美将授权书递给我， 打开一看，授权书的内容不仅仅是财产资料保管，而是全权委托我管理所有资产及婆婆和儿子的安置，也就是将家中所有事情委托我全权负责。看完授权书，我转告了与律师咨询的内容，并再次告诉小美，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平安吉祥有福报，放心出发，不会发生什么事。小美表示明白，只是有些担心。聊完这些，我俩又如往常一样静静地相对而坐。这时小美微微一笑，轻声问我，可知道为什么交给你？没等我开口，小美接着说，因为你是个有信仰的人。这话让我很意外，原以为她会说是因为我们之间有20多年不离不弃的友情，才让她如此信任我。看到我的神情，小美说，所有的身家老小安置，这么重要的事，我不会随便交给一个人的，朋友也好，亲人也好，凡是人都会有私心，也不会在所有时间所有场合都公正处理，只有你们，你们有信仰的人是不会要别人东西的，因为你们有准则，绝不会违反准则的。是啊，我修炼以来有满身是病，到无病一身轻，是小美亲眼见证的，手握实权，不卡不要不拿，默默帮助别人，是小美亲眼见证了。我曾争强好胜，修炼后越来越平和，越来越智慧，也是小美亲眼见证的。历经世间沧桑的她，静心思考，明白什么样的人才最可靠。小美神态庄重，我的内心受到震撼，再一次感受到大法修炼人修出的真诚与慈悲，给人带来的美好和大法弟子们实修的重要性。我们每一个实修的大法弟子，自身就是最好的真相。法轮大法像种子一样融入我们的生命，真善忍的法理引领我们不断修好自己，脱胎换骨后的我们又如种子般行于世间。法中修出的一丝一念，一言一行，一步一步催生种子的生根发芽，直至遍地开花。师父看得见，众生也看得见。
世人说，不退的不就成了江泽民的棺材板了？中国大陆来搞，最近我地法轮功学员发现一个现象，就是询问世人是否退出中共组织时，很多人说已经退了。有的世人看到法轮功学员给别人资料时，就上前说，咋不给我呢？我就爱看你们的书。几天前的一个晚上，我去公园往树上挂真相卡片，在体育器材处遇到一位50多岁的大姐，我问她知道三退保平安不？她说知道，亲属就有练法轮功的。我问大姐为什么要退出党团队，大姐说，江泽民指使中共迫害法轮功，要死也是中共先死，不退的不就成了江泽民的棺材板了？大姐的回答把我逗乐了，我问，说的真形象，咋想出来的？大姐说，她学过逻辑学，这些年看到天灾人祸中遭殃的都是拿党当娘的，照此下去，不退的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是啊，江泽民利用中共迫害法轮功，使许多无辜者因听信了中共的谎言而在灾难中遭遇不幸，太不值了。愿善良人都来了解真相，不做江泽民的垫背。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同事写接听真相得福报，黑龙江来稿。我们科室护理员小峰的姐姐人生非常坎坷，她本人不但患有心脏病、颈椎病、失眠、神经性头痛等多种疾病，还在一次干农活时左手被机器绞成残疾，中指无名指和小拇指筋被绞断，二拇指绞断一节，头痛病发作起来很严重，恶心呕吐，疼得恨不得撞墙，整天药不离口，为此供过保家仙，信过基督教，都没能改变他的命运。小凤的姐姐不但身体越来越差，家里还事事不顺，她丈夫一次和邻居发生口角，打了起来，失手将对方打成重伤。当时不但她丈夫进了监狱，她家还赔偿对方很多医药费， 对本不富裕的家庭来说真是雪上加霜。失子之痛、疾病的折磨和事事不如意，使他整天愁眉苦脸、哭哭啼啼，总有轻生的念头。小峰很为姐姐担心。有一次小峰姐姐来找小峰时，我有机会给她讲了大法真相，她听得很认真，明白了法轮大法是佛法，是教人修心向善的高德大法。天安门自焚完全是江泽民一伙导演的，是对法轮功的栽赃陷害。她也明白了人命运好坏的因果关系，对我说，你讲的我真爱听，心里像敞开了一扇大门似的，非常敞亮舒服。他表示回去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以后他没事就喜欢来听我给他讲真相，还经常带亲朋好友来听我讲。我送给他的真相资料看完了，就传给亲朋好友看，有时还放到邻居的门上。他每次来听完真相变化都很大，不知不觉中，不但身上的病都好了，性格也开朗了，家里事事也顺利了。本来在家没事做的丈夫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经济条件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更神奇的是，他小孙女刚出生一个月后，在当地诊断为先天性心脏病。三个月、七个月、九个月分别到哈医大和哈尔滨儿童医院复查，都和第一次诊断相同，医院让孩子在一周岁后做手术治疗。等到孙女一周岁准备做手术时，医院检查结果全部正常，医生还责怪他们说，孩子没病做什么手术啊。当拿出前几次的诊断结果时，医生也觉得很奇怪。小峰姐姐心里明白，是大法师父保佑了小孙女，因为她看孙女时经常抱着孩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求师父保佑孙女，是师父救了她的孙女啊。丑儿患心炎，大陆来稿。我大儿子家有两个孩子，老大是个女孩，今年13岁，老二是个男孩，10岁。两个孩子都活泼可爱，长得五官端正，眉清目秀。可有谁会想到，我的孙子出生时曾是个奇丑儿呢？10年前在农村，对生男孩还比较看重。在孙子出生前，经 B 超检测就已经知道是个男孩了。丈夫的朋友听说了这个好消息，就撺掇着要喝喜酒。2008年10月23日，儿媳进产房，我和儿子、孙女及孩子的姨在门外等着。医生从产房把孩子抱出来时，端详了孙女一眼说，你的孙女长得怪好的，你的孙子脑袋上长了一个包。我们都凑到孩子跟前看，天哪，那孩子整个脑袋短短的，头顶平平的，像是用打土坯的轴子轴过的一样，脸上没有额头，上嘴唇往里抠，下嘴唇往外兜着，那个包长在后脑勺上，长长的足有一个大人拳头那么大。儿子看到孩子后哭了，碍于孩子他姨在跟前，把我扯到外面说，妈呀，把这孩子扔了吧，长得这么难看，就是长大了连个媳妇也娶不上，要他干嘛？作为修炼人对生命的珍惜，我对儿子说，你说扔我也不扔，不管怎么样你不要他，我养着他。那时我修炼法轮大法已有10年，无论在家庭和社会，我时刻按大法真善忍的原则要求自己做一个好人。我从以前的疾病满身到现在拥有健康的身体，儿子看在眼里，深知大法是好的，是正的。他曾经面对政府人员的多次骚扰，挺身喝退他们。看着当初满怀希望到现在如此沮丧的儿子，再看看那奇丑的孙子，我也一筹莫展，便对儿子说，咱们还是求师父帮忙吧，师父有的是办法，哪里少长哪儿，哪里多哪儿不长，要相信师父。儿子疑惑又带有期望地说，生就了那样能管用吗？要真能长好，我也信大法。当晚过了12点，儿子替换我说，妈，你睡会儿去吧。朦胧中，我好像看到孩子躺在床上，师父一直在床边守着，这种感觉一直到天亮才消失。 怕儿媳看到孩子后上火，孩子的头我一直用小被子遮掩着，不让他知道。孩子的爷爷听说孩子的情况后闷闷不乐，酒席也不办了。奇迹在不知不觉间发生了，孩子脑后那个包眼看着一天比一天小，头顶渐渐鼓起来了，额头也显出来了，上下嘴唇也在慢慢合拢。看到这些，儿子脸上的愁容也在慢慢的消失，一切都在归正着，一天一个样。一个星期后，我们回到家里，满嘴长了火泡的爷爷赶紧掀开小被子，看看孙子到底长啥样了。他说，咦，这不是不怎么寒颤吗？爷爷那颗悬着的心落下了。等到满月时，孩子已经长得五官端正，圆头虎脑的，跟正常的孩子一样了。孩子懂事后常问我，奶奶奶奶，要不是师父，我爸爸就把我扔了，是吗？孩子们对师父都很感恩，每每家里要做什么好吃的，或从外面买来新鲜的瓜果等，孙子孙女都争着放到师父的法像前，让师父先吃。有一次吃素饺，我想这又不怎么好吃，就别给师父上供了。孙子说，奶奶，我尝了一个，好吃，还是给师父供上吧。我们家经历的神奇事还有很多，我们全家都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这些年来，丈夫、儿子、媳妇都支持我弘扬大法，讲清法轮功真相，救度被谎言迷惑的世人。
迫害法轮功学员，绥中法院庭长关树森遭恶报。辽宁来稿，辽宁省葫芦岛市绥中县法院刑庭庭长关树森被相关部门调查，又因患上胃癌做了手术。过去的10年中，关树森多次参与非法判刑法轮功学员，现在报应开始了。关树森男，55岁，自2008年起开始参与对法轮功学员的非法判刑。据不完全统计，经关树森的手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有40人左右，刑期长短不等，最长的达10年，合计非法刑期120多年。仅2008年一个月之内，关树森就非法判了10名法轮功学员。一次次的枉法判决，导致绥中很多法轮功学员被投入监狱，受酷刑折磨，很多家庭支离破碎，孩子无人照管，也有的家中老人因此着急上火而过世。对法轮功学员的每次非法判决，关树森从不依据法律在开庭前向社会公示，更不公开审理，公开开庭。关树森总是剥夺辩护律师和当事人的合法陈述权利，袒护公诉人。关树森甚至不允许律师在法庭上说法轮功合法。2016年，在对丁青燕的非法开庭中，关树森将已经进入法庭的家属赶出法庭，禁止家属旁听，并亲自通知国保大队。法庭秩序应由法警维护，本与公安局国保无关。关树森勾结国保，为的是威胁恐吓当事人及家属和律师。开庭时，关树森不允许为法轮功做无罪辩护的律师在法庭上说话。2016年，对董桂霞的非法庭审中，律师坚持无罪辩护，说从中国法律角度讲，信仰自由，修炼法轮功合法。关树森指使法警将律师赶出法庭。2016年，在梁国庆案开庭之前，关树森为了达到不让律师出庭给梁国庆辩护的目的，骗梁说，你的家人没交律师费，律师不给你辩护了，又骗律师说梁国庆想辞退你，两头行骗。下面请听时事评论，审判长为何晕倒了，作者郑言。据《太平广记》记载，汉代有位道士叫刘根，面貌就像14、15岁的人，有时他和人对面坐着，忽然就变成穿黑袍戴高帽的装束，也不见他换过衣服。有位张太守认为刘根是妖道，派人召见刘根，打算杀掉他。刘根到了太守府，张太守厉声问道，你有道术能把鬼招来吗？刘根借着笔砚和批阅公文的桌子，只听得大厅中响起了铮铮的铜铁撞击声，一直传到外面。刘根又大声呼啸，声音非常清亮， 听的人都十分惊恐，宾客们都听得不敢出声。顷刻间，只见大厅的南墙突然裂开了好几丈，涌进来四五百名穿甲带盔的士兵，刘根又传呼来四五十个穿红衣的兵，带着刀剑，推着一辆车，从坏了的墙进入了大厅，然后那面墙又恢复了原状。刘根命令车上的鬼下车，哪想到招来的鬼竟是张太守死去的父母。这时张太守又惊又怕，痛哭流涕，赶快向刘根磕头认罪，只求赦免他的父母。于是刘根命令那五百名兵士把两个老人带出去放回阴间，自己也不见了。张太守这时仍是精神恍惚，几乎要发疯，他的老婆当时就昏死了，过了很久才又活了过来。老婆说，我刚刚看见刘根捉来的两位老人，他们非常生气，责怪我们冒犯了神界仙官，使他们被抓，他们要杀掉我们。过了一个月，张太守夫妇和他们的儿子都死了。触犯神仙与迫害修佛修道的人，都是造很大的罪业，必然要偿还，因此会得到不同形式的恶报，可能是现世现报，也可能是过后才报，也可能发生在造业者身上，也可能发生在其亲友身上。其实这一切都没有偶然的，都是神佛用灾祸来点醒世人，不要再诽谤佛法。法轮功从1992年传出，教人信仰真善人，使人身心受益，道德回升，服役社会，至今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且不说美国、欧洲，就是在香港、台湾，法轮功学员也可以自由地在户外练功，随意发放法轮功报纸、期刊，为什么就在中国不行呢？据明慧网披露，2018年有933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善恶有报是天理，法官迫害法轮功遭到恶报的也不在少数。甘肃省天水市秦安县法院原定于2007年5月12日非法密判法轮功学员尹亚峰，协党法院庭长洪亚军曾扬言要判十几年。5月9日，洪亚军的母亲突然发病，洪亚军送其母到天水市第一医院抢救，结果抢救无效死亡，洪亚军随之倒地，当场暴死，年仅48岁。此事轰动了整个秦安县城及周边，而明白真相的人就会巧妙地解决这一问题。最近一位法轮功学员在明慧网上谈到这样一件事，一位法轮功学员第二天将面临非法庭审，他陪家属去法院，审判长之前已经看过两高司法解释违法等不同内容的十来封真相信，从其他渠道了解到，他也明白很多真相。这位法轮功学员先是理解地说，我觉得你也不容易，上旨下派的，在其位不干也不行，然后开始劝善，我只是想告诉你，你要保护好你自己，我只是希望你能从这个案子中解脱出去，现在看来也不太可能了，因为明天就要开庭了。你看现在的办案终身责任制，你永远都得对这个案子负责。迫害法轮功是一场政治运动，你知道只要是政治运动就有它结束的那一天。当年纳粹法官站在被告席上的时候，法官有一段独白，大意是，我们不是纳粹，可是我们比纳粹更不可饶恕，因为我们知道他们是谁，正在干什么，可是在良知与利益面前，我们还是选择了为虎作伥。我真的希望你能运用你的智慧保护好你自己。傍晚，家属接到电话，庭审开不了了，审判长晕倒住院了。这位听劝的审判长智慧地保护了自己，没有参与迫害法轮功。据明慧网统计，随着公检法人员逐渐明白真相，自2017年至今，已经有至少87名法轮功学员被无罪释放，其中2017年76人，2018年11人。希望越来越多的法官能保护好自己，为自己和家人选择美好的未来。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马上理顺自己。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2月19日。前些日子我做了一个梦，梦中我对着镜中的自己用梳子不断地梳头发，头发很干净整洁，有时候梳理的一丝丝都非常清晰。女儿不断地说，妈妈还要再梳，我又梳。梦中自己起初是很卖力地在梳，到后来心里就有点不想梳了，但是女儿依然提醒我还要梳。我女儿年龄很小，我带着她学法，师父法中一句话的表达变了，她就不理解是什么意思了，她就一句句地问我。开始我感觉有点烦，后来当我一句句给她在表面意思上解释的时候，经常心中一震，因为我发现这句法原来是这个意思，而我却想成那样了。自己以前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认真学过师父的讲法，往往是学完后知道一个整体的大概意思。这段时间正是因为这样学法，我从法理上不断地理顺了自己，使自己的修炼状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这里举几个例子。一，在否定旧势力实修自己上，在法上梳理自己的一丝一念。在法上梳理自己，首先认清了旧势力，并懂得了如何否定旧势力。我在否定旧势力实修自己一文中写了，这里不再详述。举个例子，在出去讲真相的时候，心底有微微的怕，我不会放任他，我会找自己，我怕什么？怕被抓被迫害，被抓被迫害是旧势力的安排，坚决否定，并清理解体，打给我被抓被迫害念头背后的旧势力。怕本身是一颗执着心，我坚定地排斥它，怕的不是我，是怕心，我不要这颗怕的执着心。那我为什么担心自己被抓？还是不信师不信法，不相信师父就在我身边保护我，我就加强自己信师信法的正念。二，认识到自己带着有求之心学法。在学法时，我又梳理到了自己长期没有意识到的问题，也是作为修炼人来说最严重的问题，带着有求之心学法。我仔细想了我学法的心态，并回溯我这些年随着时间推移学法的心态是如何发生的变化。一开始学法，我是抱着纯净心态在学，但是在学法的过程中，发现很多不好的东西都在解体，思想业和执着心甚至在学法的同时就在消，也就形成了一种观念，只要学法就能消去这些不好的东西，以后就带着这样一个目的在学法。时间久了，这种有求而学法的心态变得顽固。师父讲，为此在有了这些经验的同时，也就形成了人生的观念，经验又在实践中使观念变得顽固。选自《精进要旨三》，越最后越精进。我把人中形成的这种经验带到了学法中，学法就能消去不好的东西，这个观念也是这样形成的，并在以后的实践中变得顽固。从认识到这一点开始，我就有意识排斥这种不正的观念，但是这种心态已经有十几年了，所以只要一想起要学法了，就会对法动这种不净不纯的念，所以每次都需要排斥或者放弃这种心。经过一段时间后，现在学法的心态纯净了很多，当我放下了这有求之心，以一种纯净的心态一个个字去读，一句句看明法中意思再去背的时候，我发现每一句话对于我来说好像都很陌生，会突然觉得原来这句法是这个意思。哦，那我自己这里有问题呀。第一讲刚背了十几页，修炼状态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认识到，当我抱着某种目的在学法的时候，实际上那颗目的心就堵到了真我的面前，是真正的自我学法不能真正得法。当我把这颗心放弃时，我把自己当成宇宙大法所造就的一个微不足道的一个生命时，我知道我这个生命是必须无条件的同化法，照着法去做。我认识到师父说旧宇宙变坏了，其实就是我们变坏了。 因为我们就是旧宇宙的生命，所以我必须无条件地把自己及自己所代表的宇宙体系在师父正法中更新同化，而不是带着可耻的个人目的去学这么伟大的一部宇宙大法。自从我认识到这些纯纯净净的学法后，我能够真正将自己直接融于法中再学了。这时我通过不断的学法，我就不断地认识到从前修来修去也认识不到的那些各种执着的根子。以前我是通过自己遇到事情认识到自己有执着，比如妒忌心、顾虑心等，但是在向内找的过程中，只能找到某颗心所表现出来的执着部分，却无论如何都挖不到它的根子，以至于下一次同样的事情出现时，我又一次被执着带动，犯同样的错误，很苦恼。现在真我学法后，发生的最大的一个改变，就是当我能分清哪个是真我时，我就能认识到某个执着从它的根子到它的外在整体的表现，所以修起来变得容易。我能够从执着的根子清除它，从而那些执着再从本质上自内而外的再修去，而不是从前那样好像只能从表现上去控制，从外向内找，却怎么都无法改变自己生命的本质。当我从内心明白如何才是真正的真我在学法时，怎样才能分清真我修自己时，我发现旧势力突然变得什么也不是了。我不再需要把那么多心思用在否定旧势力上了，我变成了注视正法的一员，我在按着师父的要求走，以法来指导自己破除旧势力，救度着众生。我心中不再有那么多被迫害的概念和怎么解体迫害了，而是我跟在师父身后，站在了宇宙的高处，解体救宇宙的一切，带着众生回归心宇了。之前当被人说自己是练法轮功时，我会不由自主地哆嗦，内心仿佛有一种不敢抬头的感觉。现在我突然感觉到，宇宙中最荣耀、最辉煌的一切充满了我的整个身心。三，在讲真相的心态上梳理自己的一思一念。讲真相本来是慈悲救度众生的，但是我却是站在为私的基点上在做救人的事情。回来后听到有同修说自己最近状态不好，又有人说某某最近修炼状态非常好，很精进。我对照自己开始梳理自己的思想，与带着有求之心学法一样，我跟同修一样，也是带着有求之心在讲真相，回溯自己这些年来讲真相的心态，开始一两年讲真相的心态非常纯净慈悲，但是当讲完真相发现自己提高很大后，我就动了心，并形成了观念，只有讲好真相自己才能提高，因此以后再讲真相都是为了个人提高这样一个目的在做。理清自己思想中的不正因素后，当思念冒出时，我就告诉自己，我是大法中修出的无私的生命，我是为了救度众生在讲真相。师父讲了，因为度人是不讲条件、不讲代价、不计报酬、也不计名的，选自《转法轮》，这就是觉者为我们做出的榜样。自从自己不正的念头被梳理归正后，我发现自己在讲真相真的是发自内心的是为了救度众生了，也对众生生出了慈悲之心。四，在法上梳理自己的一思一念，走出家庭磨难。我处于十年的家庭暴力的磨难中，丈夫经常因为一点小事对我暴力殴打，十年来对于他的打骂，我虽然表面上忍了，但是心里不知不觉地产生了一种怨恨和对抗的情绪，而且时不时地就担心，结果他越打我就越担心，越怨恨对抗他就越来打得越厉害，以至于后来走入了一种无法解决的极端境地。当我能够从法上梳理自己的时候，我发现了自己这种担心是因为他打人的行为导致我产生的怕心，所以我就不断地排斥这颗心，同时不再怨他，而是包容理解和慈悲地待他。 结果十年的家暴就这样不知不觉间解体了。由此我想到很多同修在黑窝中能否解体迫害或者被加重迫害，也许都是跟我一样的原因造成的。对行恶者动的念不符合真善人，而是恶念，并且越来越严重，导致被加重迫害。五，从修炼上梳理自己，认清根本的修炼状态。自从我能这样认真地一句句学法后，我开始能从根子上认识到自己很多执着，认识到哪些执着心还很深很顽固，看到自己被执着控制着，导致自己表面的行为是什么样的，旧势力又如何钻的这个执着的空子，使自己处于磨难中。我变得清醒和理性，能够清楚地从本质看到表象。我现在觉得修炼人很关键的一点是，能看清楚自己的真实修炼状态，无论自己哪方面修得多差，都能够平静地认识。我以前是担心，怕自己修不好，却又找借口回避自己的不足。现在能在自己最顽固的执着心上下功夫去修，踏实地一步步地提高上来。六，每天都是不同的，都要在法上不断地理顺自己。以前每天都是按部就班地学法，讲真相，发正念，还觉得自己挺精进，但是提高缓慢。当从法上认真梳理自己，真正的清醒过来后，我发现对于修炼人来说，每天都是完全不同的，每天心动的不同。当意识到后，立刻向内找当时是怎么动的心，动心的根源是什么。所以修心方面自然每天不同，讲真相方面面对的众生不同，站在众生的接受能力上，讲出来的真相也不再是千篇一律了。所处的环境不同，讲真相的方式也不同。个人的一点修炼体悟，有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的文章，是助师正法，不是证实自己。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2月16日。前几天在和两位技术同修接触中，发现同修身上的一些执着，我本人也有。回忆自己曾经接触过的技术同修，或多或少都有类似的情况，于是提笔写了这篇短文，给大家做个提醒，共同提高。首先，技术同修走到哪里都是给不懂技术或者懂得不多的同修解决问题去的。同修会像常人一样带着感恩戴德的心，热情款待赞扬技术同修。这里并不是说不应该感谢，而是说在认识上应该清醒，我们都是在助师正法，为救众生而成立的资料点，不是为了常人的什么。技术高是大法给的智慧，不要过分赞扬同修，吹捧同修，那会滋养技术同修的执着自我膨胀，其实是在害他们。技术同修每天都泡在赞扬声中，甚至有些麻木，也或多或少不自觉地认为自己挺了不起，比别人强，在别人之上。其实这很危险，等于贪天之功。我接触的这两位同修说话口气很大，给人的感觉就是他们很厉害，遇到的问题是小菜一碟，手到病除。用常人的话讲叫骄傲，在修炼人看来是显示。甚至当机器修好，同修要打本小册子测试一下，他们表现出的却是不屑一顾。这里我想说的是，不管同修技术再高，对自己再自信，都应该抱着一种谦虚的态度或平常心才正常。可同修恰恰相反，表现出来的是不容置疑，在强烈的正视自己，带有这种强大的执着，危险啊。我当时看到了，但是没有勇气说出来。我想 也会有同修和我一样，即使看到了也没有勇气说出来。为什么？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有求于人，把技术同修从百忙之中请过来帮我们解决问题，不好意思说人家，至少我当时是这么想的。其实就是把住持正法这么神圣的事情常人化，把自己混同于常人。修炼是神圣的，怎么搞得像常人做事一样？同修都是在建立自己的威德，怎么搞得像是在帮人做常人的事一样了？我很后悔，接触同修一次不容易，尤其听说其中一位技术同修年前过病夜关，差点没过去，所以很想借明慧一角表达出来，对同修负责，对自己负责。另外，我想提醒技术同修，可能你们技术同修当中多少人中才有一位技术真正过硬的同修，你们身上的责任和压力都很大，不管有多少同修带着常人心在无意当中吹捧你们、赞扬你们或者崇拜你们，请一定警觉，排除干扰，千万不要自我膨胀、高高在上，保持慈悲祥和的心态。当你说话声音很大的时候，当你埋怨同修的时候，当你沾沾自喜的时候，当你说话口气很大的时候，请冷静下来，想想自己现在是什么执着，要理智，要清醒，不要无意当中证实自己有多了不起。也请其他同修摆正心态，把技术同修当成普通同修来对待，看到不足指出来，不要像我一样留遗憾，不要崇拜。提醒技术同修把自己摆在同修之中，看到有人崇拜吹捧，及时提醒对方，互相提高。智慧和技术都是师父给的，每个人有自己的使命，做好了功德无量，做不好都是损失。总之一句话，我们是住持正法，不是证实自己。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